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呢个系列，我哋嚟到第26讲，题目叫做《天鹅之歌》，经文系取自提摩太后书。啊，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一同嘅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我哋知道喺你里边，我哋系有永生嘅盼望，以至我哋喺呢个世上活着嘅时候系满有盼望、满有意思嘅。求你今日藉着保罗喺呢一个提摩太后书嘅信息，俾我哋有好多嘅鼓励同埋挑战。你与我哋同在，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词，叫做《浣溪沙》。嗰首词系咁样讲法：佢话山下难崖短暂栖，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只窥堤，遂道人生无再小。门前流水尚能西，又将白发唱黄鸡。用我哋而家说话嚟讲啊，当苏东坡话呢，所谓谁道人生无再小，门前流水尚能西，又将白发唱黄鸡。就是说，边个话老咗之后唔会再年轻呢？你睇睇喺门前嘅溪水，尚且能够向西边流去，我哋何必总系感慨时光流逝，话自己我老啦？中国河流都是往东流的，不可能是往西流，但在我眼前的溪水却是向西流。我们以为不可能的事，其实都有可能。于是苏东坡就引用了白居易的一首诗叫《醉歌》来总结他这一首词。他说：又将白发唱黄鸡。原来在这首诗里面，白居易借了鸡鸣报晓，伤感时间的流逝，生命的老去，人好快好快就到老了，老然后就会死。但苏东坡却不是顺着这个时间的流逝而随波逐流，他要逆流而上。他见到山脚下溪边的兰草啱啱出了嫩芽，浸泡住在溪水之中，松树之间的沙石路结净得一啲泥土嘅痕迹都冇，已经系黄昏啦。雨声萧萧，杜鹃鸟亦都喺度鸣叫。呢个就系苏东坡所讲嘅"山下流崖短暂栖，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只窥堤"嘅意思啦。事实上，老唔老呢，并唔系岁月嘅问题，而系心态嘅问题。我啱啱过咗80大寿，难免感到岁月如流水，就谂到起孔夫子喺水边感慨啊，佢话逝者如斯夫，要好似像苏东坡咁样逆流而上呢，真系谈何容易啊！事实上，苏东坡佢自己系点啊？喺60岁嗰年，佢被贬到惠州，本来呢系带住一种嘅所谓随遇而安嘅心态，安顿咗一家大小，预备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点知冇几耐就接到朝廷的命令，更加被贬到最远最远的海南岛。这个在北宋时期能够给那些官员最大的惩罚呢，就莫过于呢是贬到去个天涯海角了。当苏东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两句诗，他说：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当时去海南岛就好似今日去月球一样，往往一去不返。长子苏曼送去到海边，他就对他的仔苏曼说，自己一到到海南岛啊，就会赶紧做好副棺材，选上墓地，死后就将他埋葬在海南岛。所有的屋企人不需要为他举办这个丧礼。看来他又不是好似他头先的首词咁样讲得咁潇洒啊。正如他在《定风波重阳》的一首词里面有这样讲法， 古往今来谁不老呢？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呢？古往今来有边个唔会老，边个唔会死呢？人生真系数唔清，或多或少，冇边个好似齐景公咁样登上牛山，感慨时光消逝而哭泣啊！始终苏东坡一谂到人老啦，老而后又死啦，有啲悲哀嘅感觉。我以为好似我咁样年纪嘅老友记啊，要面对呢个问题，都唔系身体嘅衰残。我觉得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啊，往往咧系有两大嘅问题困扰我哋。呢两个系咩问题呢？第一个，做人为乜？人生有何意义呢？第二个，人生嘅盼望系咩呢？喺美国唔少嘅州份咧，都容许呢个所谓 PAS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医生协助下结束自己嘅生命。根据研究指出啦，唔少人寻求自杀啊，唔系因为身体嘅痛楚，而系觉得人生冇意义、冇前途、冇将来、冇留恋之地。都用苏东坡嘅说话话，好似以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当一个人嘅心好似消炎咗之后嘅灰烬，身好似失去咗方向，漂浮在水里面嘅小舟，系一件非常恐怖嘅事，你都唔知为乜。我记得香港中学读书嘅时候，我哋唔少嘅老师咧系嚟自英国嘅，退休之后就翻回祖家，往往唔够两三年咧，就听到校长宣布佢哋喺英国死亡嘅噩耗。佢哋退休嘅时候明明系身壮力健啊，点解两三年就会病逝呢？原因好简单，又好似苏东坡所讲，佢哋心似以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如此命不久矣。第二个我哋要面对嘅问题就系面对死亡。苏东坡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老人家临终嘅时候呢，要将啲仔女叫到身边，然后就话俾佢听，嗱，我老啦，我就要离开人世啦，我想有一句说话留俾你哋听嘅。啲仔女话乜嘢话啊？呢位老人就话，你哋要每日午间就要起床。啲仔女听咗，噏乜嘢东东啊？有啲困惑啦，我哋屋企咁有钱，点解要咁早起身啊？个老人就话啦，午间起嚟可以做自己嘅事啦。太阳一出嚟嘅时候，想做自己嘅事就好难啦。仔女就更加困惑啦，自己嘅事乜嘢时候都可以做啦，点解要咁早起身去做自己嘅事啫？家里嘅事咪就系自己嘅事咯。老人就话啦，我说自己嘅事系指死嘅时候可以能够带走嘅事啊。睇下我赚了万贯家财，死嘅时候一个仙都带唔走。咁我死嘅时候能够带走啲乜嘢呢？苏东坡讲完一个故事之后又话啦，越系到晚年，越系想做自己嘅树，以其沉醉于声色犬马嚟消耗生命，不如谂一谂死之下嘅时候可以带乜嘢走呢？个问题就系苏东坡自己都唔知道死嘅时候可以带啲咩走，呢个就系我所谓盼望嘅问题啦。到我哋咁嘅年纪，除咗系问做人为乜，人生嘅意义何在，另外一个更重要嘅问题就是个盼望喺边度呢？个 hope 喺边度呢？耶稣话俾你听，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咗自己生命，有咩好处？聪明嘅所罗门王佢就咁样讲法，话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谂到我哋年纪开始大啦，我哋唔知道世上仲有几多时间。一想到死亡的时候，当然不舍得自己所爱的家人，并且有些害怕，有些恐惧。但想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盼望，心里面就得安慰。我们难带走的，就是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在新天新地里面，永远和所爱的主内家人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这个正是我们的信心，也是我们的盼望。今天我们要知道，无论你有多少才干，你有几多金钱，你有几多智慧，但当我们面临到一个所谓日落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之际， 你会点样去面对呢？无论你个日头几咁靓啊，所谓夕阳无限好啊，但日落依山尽，一阵间就消逝。无论你个河水系咪滚滚嚟，但一入到个海嘅时候，完全消逝。呢个咪就系面对死亡嗰个奥秘咯。唔好以为我哋更上一层楼就解决呢个问题啊！极其量你只能穷千里目啊，一样咪好似苏东坡一样。唔知属自己嘅系乜嘢嘢，有啲乜嘢可以永远拥有，或者梅艳芳唱得更加精确一啲啦。与其曾经拥有啦，倒不如天长地久啦。我哋就嚟睇一睇保罗呢首《天鹅之歌》，即系提摩太后书。保罗点样睇人生咧？你同苏东坡睇人生又有唔同咧？我哋就详细嚟睇一睇保罗点样论尽人生。
第一章同埋第二章。薪火相传，在第一章第七至到第八节有咁讲法，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至八节。另外第二章三至六节有咁讲法，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还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可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西方人称之为天鹅之歌。相传个天鹅临死之前会唱首歌，咁就离开了。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陈明了什么事情是我们死后之后可以带走的。松东波说我不知道死后之后有什么带走。保罗就告诉你，在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第一样东西可以带走一样东西，我叫做薪火相传。当你研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无论是耶稣或者是使徒保罗，他们没有完全企图去建立一个大的基督教机构。事实上在头个200年，基督教并没有建立任何一座的教堂，有的只是家庭教会，即是信徒在屋企聚会。奇怪，头个200年它是教会历史里面增长极迅速的一个时期。何解呢？因为我们看到所谓教会并不是指建筑物，也都不是指那些机构，而是指人啊，而是神的子民啊。他们不是花时间费功夫去筹建教堂和机构，而是花时间和功夫去造就信徒啊。我们可以用下面一个例子来讲明啊。假如之间我们现在有40个基督徒，我们这40个基督徒每个人都有决心去发展这个福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教会。于是呢，我们就筹钱去邀请一个出色的传道人去承担这项使命，本着你做事我放心的精神，让这位传道人单打独斗。我们40个人就只是肯出钱或者稍微从旁协助。当然我们都有好好理由啦，我们有我们的职业，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我有我们的生活，更何况我又不是一位专业人士，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怎么做啊？怎能承担这个重责呢？我信现今几乎所有教会都是采取这个策略。这个并不是早期教会的策略，耶稣和保罗是用很多时间去训练那些门徒。没错，他们所谓 broad ministry 一方面，很多时候耶稣和保罗对着一大群众宣讲神的话语，但是他用更多时间在那些所谓 narrow ministry 呼召门徒，训练门徒。耶稣就训练12个门徒，生命影响生命。保罗其中一位门徒就是提摩太。事实上你想一想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就可以叫你明白早期的教会宣教策略何以会这么有效呢？假如现在上述的40个基督徒每人每年带领3个人信耶稣，帮助他成长，训练他成为门徒，一年就3个，不算很苛刻的要求，一年之后就有160个门徒了。这160个门徒在第二年又是这样照版主碗去帮助3个人信耶稣造就他们，2年之后就有640个了。 三年之后呢就有2560个啦。四年之后就有12240个啦。五年之后就有49160个门徒啦。六年之后就有163840个门徒。七年之后就有655360个人。这个惊人的数字啊。点解在教会历史里面这种情形从没出现过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用这个策略。果而把将基督教或者基督徒混在教堂的四块墙里面，我们忘记了天堂是没有教堂的，没有播道会，没有宣道会的机构，只有人。为什么我们不将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而放在那些建筑物和机构的事上？或者有人反驳说，你太理想了，不是每个信徒都有恩赐，教会发展的重任怎么依赖一些虾兵蟹将啊？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7-8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从人的角度去看，我们不明白保罗怎会拣选一个好像这么懦弱的年轻人提摩太。保罗在这里强调，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是一个充满了能力、爱心和自律的灵，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蒙神拣选。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7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底里面，我们就会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翘起手完全被动。提摩太后书第2:3-9就告诉你，做门徒要付出代价，要有行动。所以他就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还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可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的例子来讲明个门徒要付出什么代价。第一个例子就是打仗的士兵，作为一个士兵首要的条件就是完全的委身， total commitment。他不会让世务缠身，你想想，当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啊 49ers 是输了波赢了波呢，他不会啊，打紧仗啊，他只是听从上司的命令啊，英文我们叫 dedication。 在比赛运动的时候，一个运动员呢，如果要得奖就一定要自律了，赛前的训练啊，比赛时守规矩都是自律了。你看他哇啊，那个运动员好厉害啊，哇，为什么他跑得这么快，跳得这么高啊，或者打球打得这么厉害。其实你看不到他背后啊，用了几多功夫去训练。一早起身就去训练。这个不就是自律，我叫 discipline。第三个例子他就说，劳力的农夫啊，辛勤工作，斩草除根，灌溉，悉心料理，这样才有收成。我叫做 diligence。同样啊，我们作为一个门徒，我们必须要有这三个 D， dedication 委身， discipline 自律，同埋 diligence 辛勤。咁嘅时候，个教会完全唔会唔同晒。有乜嘢可以带走啊？人咯。所以圣经就叫我哋投身喺造就人嘅身上，因为将来喺天堂我哋会见到佢。所以我哋睇到第二样，无愧嘅工人。分解真理的道，2:15，3:15-17，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2:15。然后3:15-17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依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先前提到一个人死了之后可以带什么离开呢？在天堂里面是没有银行的，是没有企业的，但是有人。所以保罗就劝我们将我们整个人生投资在人的身上，即是积草宝在天上。 怎样叫投资人去相信？同你传福音，训练他们做门徒，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照明。其次，神的话语是长存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我们不但是被呼召做基督的精兵、自律的运动员和辛勤的农夫。第二章十五节，圣经更加告诉你，保罗说我们是被召作无愧的工人。无愧工人是什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分解这个字，希腊文叫 orthotomio， 这个字呢是非常有意思的，直译可以做修直或者修正。正如箴言书三章六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所以指引这个字呢，七十四本的就是 orthotomio，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在整本圣经，修正这个字是只是出现过三次，一次在这里，另外两次就在旧约的七十四本箴言书。基督徒就好像一个起路的工人，开了一条直路，好让人依路直往目的地。神的话语就是通往神的路，我们有责任去分解这个真理的道，叫人能够直往神那里去。套用我们现代的说话来说，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 GPS， 你走错了路，它会更正，它会修正。所以保罗祝福我们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分解真理的道，免得我们走了歪路。或者我们会问，究竟神的话语和我们死后将来有什么关系呢？启示录就给我们一个好的答案，原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不但只是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死亡，更没有污秽和罪恶。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圣洁是新天新地的特色。我们信耶稣，罪得赦免，得以清义，但随着我们要成长，过着成圣的生活。正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在哪里，也能从门进城。又说了，凡遵守书上预言的，即是圣经，就有福了。圣经就是成圣之路的 GPS， 叫我们直往新耶路撒冷城。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保罗怎样形容？末世的时候，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七节，保罗说是一个危险的日子，我们需要在一个混乱危险的日子里面，靠住圣经去指引我们。保罗又说了，这圣经能使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谓默示啊，希腊文呢个字是 theopneustos， 这个字本来意思是神呼出来的一口气。默示不是默书，不是上帝对着那些写圣经人，开始了，拿支笔来了，第一什么第二，不是默示，不是默书，而是神呼出来的意思。虽然圣经是由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代写成，有着每一个作者特有的风格、文化背景和处境，但在整个编写过程里面，圣灵，即是神所呼出的圣灵，一路引带着他们，以致无误无错的真理。不但如此，我们特别要留意保罗所用圣经这个字，原文是单数的，意思是保罗看成本旧的圣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体，好像一个作者一样，虽然他有很多很多的作者，不同年代写成，但是全部是一贯。虽然保罗是指旧约圣经而言，但我们亦可以将新约圣经归纳在一起。保罗更加谈到这个圣经的特色是什么，叫人认识救恩是怎样的一回事。第十五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十六节，它是我们信仰的标准，是真理之所在，能够指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第十六节，也都是我们道德生活的标准，能够指出什么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不对。总而言之，神的话语是培植我们去成长，过圣洁的生活，叫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更预备我们将来进入圣洁的新天新地。
最后我们看看第四章六节至七节，有公义的冠冕。圣经是这样讲法：我现在被腰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刚才我讲过，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天鹅之歌最后遗作。保罗用两幅有趣的图画来描绘他临终之前的心境。第一幅图画是献祭，他说我现在被腰电的时候到了。腰电是指保罗即将被处死为主而牺牲，他将自己的生命视为献给上帝的最后一个的酒祭，就好像旧约的时候去献祭所用的酒。在旧约圣经，献祭呢是指主祭之外呢，也都会将酒啊或者油啊或者水呢是倾倒在祭坛上，如同馨香之气献给上帝。譬如民数记十五章一至十节，廿八章四七节就是这样讲法。保罗将自己的生命啊比喻为倾倒的祭物，他已经步入了生命的尽头啊。他现在被囚在罗马，他知道呢命不久矣。将来到了死刑，视为他侍奉生涯的最终的献上。这个是第一幅的图画，献祭的图画。第二幅图画很有趣，是讲船只收捞的时候启程前往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就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希腊文叫 Analysis， 这个指到船只抛完捞了，但要起程的时候就收起个捞，启程远航。在离开之际，他总结了他的一生。他一生是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保罗来讲，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是开始启程去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当保罗回顾过去三十几年，好像一场仗，但他打得非常美丽的仗，就好像长跑，他就来要跑完这条路，所信的道去守住，然后他就去领取公义的冠冕。冠冕这个字是指到在马拉松赛跑或者在一些运动场上得胜的就会加上这个冠冕。保罗说去到天上的时候就要冠冕为我存留，不单止是为我存留，也都为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存留。我们再问一个老问题，有什么东西要我在离世的时候可以带走呢？保罗说第一就是人。当我们传福音训练门徒，我们在天堂里面就见到佳果累累，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更开心呢？天堂不单止是没有眼泪没有疼痛不再有分离，更是在我们所爱的人，无论是主内的家人或者是众弟兄姊妹一起欢聚。没错，我父亲已经离开，母亲又离开很久，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总会有相见的一日。有哪一样东西是比这个重聚更加欢乐呢？所以第一个带走的就是人。为什么我们不用这时间去投资在人的身上呢？第二亦都是人，不过跟第一个不同呢，是圣洁的人。在那里不再有争执，不再有打仗。在这个世上就因为我们不属神，好多人不去以神为做中心，以致这个世界是乱世大龙。在将来的世界里面不再有争执，不再有打仗。第一个留下来我们称为叫 Our Journey。第二个个圣洁的人呢，我们叫 Inward Journey。第一个是讲到我们要传福音去训练门徒。第二个是讲到我们怎样去成长，怎样去成圣，太搞了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指引，叫我们更新变化，学像耶稣，带着我们圣洁的生命进入到新天新地。
弟兄姊妹，你预备好未？保罗临终的时候再三提醒我们说，我在神面前并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角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德发扬，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事苦，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弟兄姊妹，有什么我们可以带走呢？人，我们有没有真的好像保罗所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无将的福音传开呢？还有，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经去洁净我们的人生呢？有没有靠着圣经去指引我们的道路呢？我们有没有靠着神的话语，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 GPS 指引我们什么为之属神的事情，什么为之正确的事情？我们可以带着圣洁的身体进入到去新天新地。最后，在新天新地已经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不单止是给保罗存留，更加给我们所有人存留。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好像保罗一样讲话，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在世上追求些什么？你有些什么可以带走去到永恒之地？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请我们再次同心一同的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提醒我们好好活着，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天国的事，投资在人的身上，投资在圣洁的生活身上，渴望我们将来得着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求主祝福引领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